迎收听
《都会女子的奇幻之旅》，
我是乃丁，
我是可勋娜。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奇葩的面试跟工作经验。最近 Katrina 就是去了蛮多家不同间公司的面试的，不知道最近有什么特别厉害的面试经验吗？先说说昨天的好了。
好，就是应该说从大学到出社会，算是一两年吧。嗯，但是做过 不少工作，所以面试经验还蛮丰富的。嗯，然后我在这个领域。我自己本科系的这个领域呢，面试的几乎是所有大公司我都去面试过了。我觉得通常大公司比较不会有奇葩的面试经验，就是大公司通常会找你的话，我觉得都有五成会上的几率。
哦，
嗯，然后昨天的面试经验是，它是一家广告行销公司，公司大概成立20年，是人数不多的小公司，但是好像在。据他所说，在他们的那一个界里，算是也是颇有知名啦。他们也有接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客户。那这个面试经验，我觉得比较特别，是跟以往面试经验不同是，这个面试是他主动找我去的。嗯，因为算是他是用挖你的方式过去，他看到你的履历很漂亮，嗯，他很想要把你这个人才挖过来。在聊天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嗨，就是面试官他们就是一个很年轻，感觉真的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地方。他们就是完全都是像在跟你聊天，然后不像你正常你印象中有的面试流程。因为我印象中觉得，通常面试流程都是，在台湾通常都是一关或两关，就我们扣掉那些，比如说真的是什么台积电啊那种，就是电子的那个领域的面试，我不清楚。可是，一般中小型或是。算大型的企业都是这样吧，然后那当然不都会说什么要写履历表啊，然后要写就问你一些说为什么要来这个公司，然后就问一些那种就是屁话。
我觉得很神奇的事情是，因为我也是跟卡勋在同一个产业的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面试好像都没有到两关的地步，就是第一就是只有好像就只有第一关，就连有考试这件事情也是就之前在我们可以讲公司名字吗？算了，我们还是略过好了。但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都好像没有到两关，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很神奇。
真的吗？我很常遇到两关的面试就是比如说第一关要考试，
然后第二关
太精髓嘛。应该可以讲我们在什么
界吧？对，媒体界。
我们在媒体界，然后通常第一关就是会遇到可能要考写稿，跟就是看新闻、写稿之类的。
哦，那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去的媒体没有你多。
对，因为我可以说，就是我大概是你所有听过的媒体大的公司，我都去过了，我都去过去面试过，然后基本上有录取率大概都是80%，就知道这个行业有多缺人。而且，比如说有一些面试会有两次的原因，是因为他第一次他可能跟你聊以后，他发现其实你比较适合另外一个职位，他就在约你二次面谈，或者是。有些大公司的做法是，第一次他跟你聊完以后，第二次他跟你谈的是薪资，就是由 HR 去跟你谈薪资跟福利的。等于说这个公司其实制度是等于更明确的。我觉得这其实是还蛮好的。
哦，
对，变成说不是你去跟你的主管在勾选那个薪资的部分，是你跟 HR 之间的战斗。
哦，还是说其实我是有二次面试，但是我自己不觉得，因为我老是觉得就我们一直在聊天，就是在
二次面试就可以定义成你有去。第二次这家公司啊，你不止去一次
哦，好吧，那应该我还是有，就现在这份工作就有二次面试。
对啊，然后像我知道去这个公司的时候，我一开始觉得超诡异，因为他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就想说，通常主动来找你的公司，就看到你履历来找，我觉得都是一些很缺人的，这一定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十之八九大家都会觉得可能很雷。我还没有进去实际做过，然后当时他打电话打给了我两次，他真的是一直说服我去。我不管讲什么理由，我就说，可是我觉得我可能之后职涯发展是会想要出国念书什么。他就说，哦，我才怕你是那种会想要一辈子赖在我们公司的人。我就想说，我讲什么哇，他都可以把他圆过来。后来实际去面谈以后，真的聊得超级愉快。就是他们也很可以开玩笑。
他有什么问题是你听到会吓一跳的吗？有什么？
我觉得他们完，他们除了问了，他们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之后有没有什么规划？就是你的职涯或是你的人生规划吗？我就说我想要出国念书这样子。我觉得他在问了这一题是比较老套以外，他其他他真的都是在闲聊，就说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说， 你的人格特，你的特质啊，比如说哦，朋友是喜欢用哪三个词形容你？对啊，想看你就是是不是跟我们给你感觉差不多？反正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嗨，而且就不知道两个面试的人，然后呢，一个主管应该算是老板吧，都很嗨、欸，然后就是而且很美式的感觉，很像在国外面试的感觉，就是那种。好像我可以说，好啦，你们说服我了，我要去了。就是跟一般那种，像在台湾，大家比较是那种社畜感居高，就是一副应征者他是位置是比较低的，
掌握在老板手
上，对，就是感觉你都是说老板说什么都回答得很正式，因为你很想要这份工作，可是其实工作本来就是公司需要你，你也需要这个工作，应该是平等的关系。可是，在台湾就比较偏向社畜。
我之前在大陆面试的时候啊，就那个老板他就会问我说，那你期望薪资是多少？然后我那个时候我非常的社畜，我就说哦，依公司规定。我一起来都说依公司规定，然后他就一直就重复这个话题，他说那你要先跟我讲说到底要多少钱才可以啊，可是我就真的不知道说大陆那边的薪资水平是怎样，所以就很难开口。然后他还有面试过一些公司，就比如说他会给你一杯水，他说那你现在形容这一杯水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说什么意思，我哪知道啊。
而且我觉得应该说你去，我觉得就算是新鲜人，你们去面试的时候千万不要回答依公司规定。所以这是薪资，这是一个最烂的回答，真的。就是你就是要坚定的自信，就是要我就是值这份薪水。不然就是我跟你说，要你给3万块我就做3万块的事情。你给4万我就可以做4万的事情。你给3万要我一天上班12个小时休想。
那你们遇过什么特别奇怪的问题啊，在面试的时候？
我有在面试的时候遇过一个最奇葩的是，当时候刚毕业的时候找工作，然后去了一个很奇怪的什么美术协会，然后他应征记者。可是呢，我一进去后，首先他的地理位置就有点奇怪，在台北市。然后呢，可是他就在某栋大楼里面，然后进去以后就整个公司感觉是好像没有员工，只有一个老板。然后呢，那个老板他就这样坐在他的办公室。然后场景布置也都非常的怪，非常的诡异。
场景布置是怎样？
就是都是一些老旧的书，然后感觉还会那种他随便一拿一本书，你都可以看到那个灰尘的感觉。
怎么那么恐怖啊？
对，然后呢，最诡异的是呢 ，OK， 做他的面试以后呢，那个老板就开始跟我畅扬他的理念，就说你知不知道？我觉得现在记者该怎么样？然后就说我们是一个要追求道德，追求什么什么，就开始一直疯狂的在跟我洗脑他的理念，然后讲了很多，也没有跟我讲工作的内容是什么，就一直问我说你知道这种理念吗？你知道这种概念吗？你
他是想说我的理念太伟大了，不用付太多薪水吗？你是为了社会工作？
然后我就坐在那边很久欸，听他讲了一个多小时，因为那时候我刚毕业，然后我也是菜鸟嘛，就新鲜人啊，然后我就想说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那时候我家人我妈有在楼下等我，他还觉得说我是不是上去被强奸了。因为
所以后来他到底有没有跟你说工作内容啊？
没有，后来我就受不了了，然后我就找一个差点就说哦那个谢谢，我觉得我好像不适合。然后他说好吧，你觉得不适合的话那没办法，什么毕竟我们公司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理念，我们想要什么什么样子。我想说什么东西，真的很怪，很诡异，然后是一个老头，
好怪、喔、
对，长得
他也没有员工，
对啊，
然后只有一个记者，
对啊，很奇怪，
太奇怪，
超奇怪的。
那他也没有跟你讲薪水什么什么都没讲，
什么都没讲，
就只是在讲理念。
对，他就只是纯讲他的理念。然后就说你有这个理念吗？你有跟我一样吗？他就不断在问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后来就说没有，我没有跟你一样。
你还记得这家公司叫什么名字吗？
什么中国美术协会，我也忘记了。
哦，那我们应该去查查看，这中国美术协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哪来的？
很诡异。
那你在去面试之前有去查过这中国美术协会是什么吗？
没有欸，因为我觉得当时应该这也是5年前的事情吧。我觉得5年前的时候，虽然已经网络很发达了，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那么聪明欸，就是。当时真的没有想那么多，说去查他的 PTT 啊，查 Dcard 那些评价，没有想那么多。 嗯，就想说 OK 104上面的公司就 OK 看一看，觉得 OK 然后就去面试了。嗯，然后现在是反而疑心病比较重。哦，现在就是昨天的广告公司找我去面试的时候，就是上网查，就想说，怎么没有查到太多评价什么的，就疑心病非常重，想说是不是有鬼啊，会不会是会赖账的公司啊什么的，就会担心这些问题。哦，结果目前看来还不知道，因为话不要说死。
感觉是如果可以，就是公司气氛还不错的话，通常你进去面试的时候会先看一下那个公司的气氛。如果那个气氛还不错的话，就会让人觉得蛮想要进去。
对，我觉得如果气氛是比较轻松、比较欢乐，但是大家有在认真做事的话，就很好。嗯，
好，
那你有吗？
你说什么？工作上我之前在大陆的时候有很多就是蛮奇葩的面试经验。在大陆的时候是面试了还蛮多家那种新媒体公司吧，他们就是在会在写字楼，你知道写字楼吗？就是他们会在比如说像一个饭店里面租一个小房间，租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小区块，然后他们就叫那地方写字楼。然后大陆那边也是很缺人，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你不管说什么你都会被录取，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你不管说什么他都会录取你。
可是现在好像没有，如果要去大陆大企业的话
就不是，但那些都不是大企业、哦、因为那时候在湖南，然后都是一些很小的公司、嗯、就不是说啊我去湖那个广那个叫什么、啊、芒果台，就不是去那种的，就是都是去长沙一些很根本就讲不出名字来的那一种，然后他们薪水都给超低，我就不是就是面试几次之后就觉得说还是自己做代购比较好、
哦、而且我觉得还有就是也会有一种很有些面试问题会让人难以回答、嗯、就是在台湾普遍低薪的状态，比如说他就说你觉得我们公司为什么要用你，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廉价。
太多惯老板。
对，太多台湾真的太多惯老板了。嗯。然后面试前是一套，面试后又是一套。简直就像谈恋爱，刚开始很美好，后面简直垃圾。一开始有热忱，后面哎。
我觉得就原本我们进某一间公司的时候，他什么事情都不跟你讲清楚，就很多事情都是进来之后才会知道。
我觉得好像所有公司都是这样。就是他不会在，
好像只有攻读的时候不会。
对，只有攻、
嗯、攻读又很明确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只有攻读
生不会，可是我也觉得可以理解说，公司没有办法在面试前给你展现完全的样貌。嗯，这是没办法，因为有些东西是用讲的，实在是没办法全部都很具体的讲出来。嗯，对，所以我觉得面试的时候，应该说最主要就是比如说工时到底能不能准时上下班。嗯，那加班会有钱吗？嗯，周休什么，我觉得这个比较硬比较死的东西是面试前应该谈好的、嗯、而面试后如果马上这个公司就给你这样那样改变规定，那我就觉得自己要评估看看，就像那个神经学家说的啊，
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做不了的话就要跟主管谈，
除非你的薪资很高。
对啊，
就人不可能一心二用。嗯，你很难你不可能啦，就是很难啦。你当你专注一个工作的时候，
嗯，那有没有哪些就是他们你的面试经验，有没有什么是他们一跟你讲某一些待遇之后，你就觉得说天哪，我一定要来这间公司？
冷笑哎、欸，
可是我有哎、欸，因为我之前就是我觉得可能是薪水的部分吧。就如果说他跟我讲薪水蛮高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天哪，那我一定要来这个公司。
我觉得这个广告行销公司他就是有一点算是有薪水诱惑到我吧。嗯，但是因为他讲的他们这种也都是有业绩有奖金制度的。嗯，然后毕竟他还是跟我以前待的公司相对小，所以我也会担心说他会不会只是前面是只是在就是吹捧，嗯，讲的夸张，就讲比较浮夸，就可能别人骗你进来。嗯，所以我不知道，但是他讲的时候确实他讲的薪水是会让我觉得说他包装的真的很漂亮，他把他讲的你在这边你可以创造出非常多薪水。嗯，你可以，你只要肯努力肯认真。嗯嗯，我们不但底薪会给你调，你业绩也可以拿得好。哦，对啊，
那头衔的部分对你来说，
头衔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小公司比较愿意给头衔，大公司比较难拿到头衔。如果你是 care 头衔的人的话，去小公司就他们随便都可以给你摆一个什么 经理啊、副理主任啊，因为我觉得有一点是因为小公司他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包装吧。
嗯，
但大公司他们毕竟人很多，可能500人、1000人，他们有一定的升迁跟制度。可是这也是大公司的缺点。我觉得还有大小公司的优缺点是，其实蛮多新创公司、小公司，其实比大公司薪水敢给很多欸，
嗯，
薪水待遇比较好欸，
嗯，
对啊。只是大公司的优点是，大公司它洗精力非常好，
嗯，
就是洗经验这一点。嗯，我觉得每个人，有些人就喜欢小公司，有些人喜欢大公司。我个人的建议是觉得说一定要待过一次大公司。
嗯，
因为大公司它真的制度完善，你才会知道说嗯这个产业这个工作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样貌，然后嗯还有加上我觉得经历的部分是加分很多的。
嗯
嗯，小公司就是看你啊，有看你想选择在小公司称王，还是想要在大公司做一个嗯不上不下的社畜。我觉得都没有所谓的好跟坏啦，因为有些人也很 care， 觉得哦，我讲说我在大公司上班，讲出名字很好听，
嗯，
对啊。
那你在去面试之前会做什么样子的打扮吗？会有特别一定要穿什么样子？
我通常会穿
有一个面试装，
我通常会穿衬衫，
嗯，
然后简单配一个裤子，
嗯，
就是我觉得看你去面试什么工作。对啊，或者是我可能会穿那种衬衫式的裙子，
嗯
嗯，就是算是微正式，
嗯，
微正式加微休闲，就也没有过于正式，因为毕竟不是去什么金融公司，或是真的，通常其实，对方没有要求你穿着要怎么样的时候，就是穿微正式，我觉得都不错，都可以啊。
哦，
因为我觉得我发现台湾人很不注重打扮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场合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嗯
嗯，
好，那你有对就是要面试的人，准备要面试的人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吗？
你就抱着我不要这份工作的心情去面试，你就会上
了。不要这份工作的心情是怎样？
你就心里要抱着不要的最大，但是你要展现你对这份工作的热情、
欸。可是我之前就是写过一个台积电的那个人，那个台积电、
哦，那个
是台积电的人就很好笑，
哦、
他真的是抱着，因为反正我就一定会上，老子一定
会上、哦、没有那个太夸张了。应该说，我觉得你要先，做功课嘛。我觉得当然很多东西啊，看你如果你说新鲜人嘛，
嗯，
新鲜人的话，我觉得就是你自己。带个履历啊，带一下作品啊，这些东西很基本，是会加分的啦。
嗯，
然后还有就是，其实就是看你个人的仪态了。我觉得就是你跟面试官有时候聊天聊得好的话，就稳上啦。
嗯，
你要充分的在面试的时候展现你的优点，然后不要展现你的缺点，
嗯、
就尽量的。
嗯，
对啊。然后你要先在家模拟好一些，比如说面试官可能会问你问题，说你觉得你自己身上是什么缺点，你要讲一个那种，不怎么讲，不失。就是
不能太假，
就讲出来也不伤的那种缺点，怎么讲？
如果懒惰算是，
我觉得懒惰不行。
嗯，
就是我觉得你要讲一些那种缺点是很含糊的。
嗯，
因为其实优缺点这种东西界限也很模糊啊。比如说你说，嗯，个性很急躁，这是缺点还是优点？可是急躁他都可能做得快啊，速度很快很好，可是他的缺点是有一点点很容易粗心。就是我觉得你要先想好说，因为面试官很爱问你说，你觉得你的缺点是什么？
说自己人太好，就是心太软。
我觉得这
不可以当一个决策者，
可以，
你就只能当一个员工，你心太软了。
当然总不能跟老板说，我的缺点哦，等你用我后你就知道
了。懒惰，太爱漂亮。
我觉得，而且我发现。我不知道，我觉得在台湾其实找工作并不是特别的难。
嗯，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一样的感觉。
可能还是要看产业。
嗯，看产业，比如说你是相关科系毕业，然后你找相关工作的话，我发现并不是特别的难上。
如果是业务性质的话，就特别好，就是特别容易可以上得了吧。
嗯、说真的，就是台湾真的是我说的特别容易上这些工作，原因是台湾普遍薪资都在。我觉得就3万多块差不多、
嗯。
你如果3万多，你要去找一份3万多块的工作，老实说，我觉得不是太难。
嗯，
对啊，我觉得有难度的应该是可能是4万以上，4万5万，这是一个坎吧。但是我真的觉得还是看产业，
有啊，有些蛮多产业就是一毕业就有五六万的那种，就不能
那
个，
啊、
那
就是
在看文组还是理组啦、啊，大家选择有没有正确这样子。
对啊，而且也要看国家有没有在支持那个产业啊。
嗯，
有在国家有在支持的，它相对就是薪水会比较高啊。
嗯
嗯，好像都没有讲到什么奇葩的工作经验。我要讲一个以前打工的时候，
嗯，
那时候我去做过补习班打电话招生的工作。有一次呢，就是
我们小故事时间，
打电话过去就说，请问我们都会说，就补习班的用法都是说要找那个学生，要不要家长，就说请问，叉叉同学在吗？然后呢，对方就说，他已经死了。
说不定那个接你电话的人会听到我们节目，他可能还真讲到我。你还嫌我不够伤心吗？
超可怕的。那还有一次，就是我八点的时候打电话到人家家里，是说请问叉叉同学在吗？就对方不知道是谁，反正就大人，他直接破口大骂，他说：“小姐，你知道现在是几点了吗？”我说：“八点十二分。”他说：“八点十二分，这么晚了，都是睡觉时间了，你还打电话来？”然后真的是骂得非常凶的那种。
到底是多老啊，八点十二分就睡觉。
对啊，然后我就，可是其实我是确实觉得补习班打电话这一点真的还蛮烦人的。
哦，对啊，现在应该很多人都不就直接都不接电话了吧，除了现在要的是要他们的 LINE。
现在我就觉得家用电话都可以那个了吧，都可以废掉了吧。家用电话到底有什么用处？除了打电话订餐厅，到底有什么用处？那家用电话现在后来打给你的都是诈骗集团，真的啊？
好像是哎、欸，我也是从来都没有再接过什么家用电话。
我家用电话每次一响，我就说一定诈骗集团。
啊，结果真的 是不是？
我每次都是啊，对啊，就每一次都可以。
那你有跟他聊天吗？
我现在诈骗集团他们很聪，也不是说很聪明，就是现在诈骗集团也很珍惜时间，知道时间多宝贵，他会发现他知道你在跟他闹，想要花时间跟他闹的时候，他就自己会先挂你电话。
哦，我觉得很奇怪，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有那种就是标股简讯跑来我手机里面，你有收到吗？
有，因为加了 Telegram 的关系。
哦，是哦，
因为 Telegram 里面我们加了那个股癌的社团。
哦，
我发现加了以后就，而且现在的诈骗就流行飙股啊，因为现在就股市很热嘛。
而且那种简讯会说什么？我们刚刚通过电话，我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通过电话？
哦，对对对，我有收到
我们刚刚通过电话，
对，我们刚刚通过电话，超好笑。我
乱骗一通哎，
真的好好笑。而且现在诈骗真的是太猖狂了。
嗯，
我觉得因为网络太发达了。
嗯，
就是像我信用卡是因为在网络上刷卡买东西就被盗刷。
哦，对啊，
被盗刷六万块买 Google 广告，
但是应该有回来吧？
有，后来还好，因为现在银行对这种很比较基本的诈骗，就一看是诈骗，他们会主动通知你。
哦，
嗯，
那我们今天的奇幻之旅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不要忘了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言评分5颗星。那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